大家好，我是黄姐姐。
嗨，大家好，我是香菇。
今天要聊些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聊人生重大事件之一，
生老病死。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想要问黄姐姐，就是关于死亡的事情，就死亡之前跟死亡之后，人会变成怎么样呢？
你想要讲的是跟你有关系的那件事情吗？
我觉得跟大家都有关吧，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离开啊。
嗯，就死亡就死亡啦。
可是死亡之前跟之后，人会不会经历过一些什么变化啊？或者是有没有就是，那我们是麻瓜跨北爹啊，所以就是以先哭的角度呢，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死亡之前跟死亡之后，人的改变是什么？
有时候我在沟通的时候，举例对象是动物或是人，我觉得在做离世沟通的动物跟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做离世的动物会比较简单，
嗯，
那做人的离世它不是困难，因为它牵扯的范围真的很广，它的范围不是只有说离世之后的问题，可能还包含就是丧亲者的一些状态这样子。然后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在第一次做这件跟离世的人沟通的时候，其实真的很久了，好几年前。我每次做完 case 我都会忘记，
确定是好几年前，在好几十年前
我忘记了，好几年前，好几年前。如果是好几十年前，那个代表应该是前世记忆这样子。
好
好，我们回来。我记得最挣扎的不是我这个角色，而是丧亲者，因为他们会想要找黄姐姐这种角色来做沟通的，一定是有未尽事宜。也就是说，未尽事宜其实不是只有离世者，最主要都还是丧亲者。那我原本我会以为来委托我们沟通的这个丧亲者他是纠结的，后来我发现原来离世者的心情比丧亲者的心情更纠结。所以在沟通的过程里面，就是那个角色太复杂了，我们要同时的去翻译给丧亲者听，然后要去安抚丧亲者，我们还要去安抚或者是去教化或者是去开导离世者，其实也是一种辛苦的过程。所以我说它的复杂程度会比动物的离世沟通还要复杂，
因为动物的意念比较单纯比较简单。
哪有，有一些很复杂好不好？
好，
因为对主人太执着了这样子。好，那个下一集。
好，下一集
我们有很多下一集听众朋友，不好意思，这样你们才会期待有我的存在。
没有，我们大家都很期待。然后这是身为香菇想要知道说，就是在人遇到离世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跟你沟通或是动物好像都会知道自己要离开了，对不对？
会啊。诶，请问我们现在讲人还讲动物啊？
我想要讲人啊，可是我想说动物知道，我知道动物好像都会比较知道自己要离开，那人
人也会啊，
人也会自己知道
啊。诶，我们有时候不都会看电视都演那个什么回光返照，有没有？好，就是他可能知道自己的时间快到了。
那为什么突然变好？
没有欸，他们有一种状况，就是他在生病的时候，他可能会带着那种心理负担恐惧，他会害怕自己好像快不行了。所以有一种是我觉得是因为外在的环境的影响让他觉得他自己快不行，就是自己吓自己。有一种是他生病的时候，他可能自己已经知道真的就是他的时间有限。那通常知道自己的时间有限，我讲的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时间有限的人哦，
就剩几天那样子吗？
对对对，这种人呢，他们可以就像我的角色一样，他可以看见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他
就可以感知，对，他就已经感知到谁要来接他，然后他的床或他家或是病房旁边有哪一些不是人的对象进出，然后还有我们常说的使者，就是来接应他的使者，或者是其实他并不是使者，他是来抢夺 的、
所以是黑衣使者吗？像韩剧演那种黑衣使者吗？
来接应的有分欸，有一些是白色，有一些是黑色的，然后
黑衣来抢的，
黑衣不是来抢的， 其实来抢的他根本就不是黑白衣，他整个就是恶臭味，然后长得其貌不扬的这一种，就是
其貌不扬是已经比较含蓄了吗？
啊，对了，就是 很恐怖的。然后那种就是会要小心，就是会不小心勾错对象。
嗯
然后好，我们现在回到正题，就是当他快要知道他的期限快到快 say goodbye 的时候，他会突然的变得很有精神，他知道他想要做些什么。
为什么会突然变有精神？是突然放下还是突然？
大部分的会回光返照的来接应他的使者都是比较明亮的。
嗯，
然后那种好像要走然后又不想要走，可是他的时间已经到了非走不可，他是不甘心的，而且是带着不愉快的氛围跟心情离开的。我觉得大部分都是黑衣使者来接应比较多。
嗯
嗯，
所以他们是有分职，就是看你的心理意念状态，然后会有不同的使者，然后处理不同的个案的概念。
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要讲的部分还有蛮广的，因为我们不会很清楚的知道说为什么会好。我这样简单来说好了，
嗯，
白衣的使者来接应的时候，代表这个人其实他在有生之年，他不论他是从事什么样工作，但他没有对不起别人，他也没有对不起自己，
嗯，
他是很充实的，很充分，很
心安理的，
对，很心安理的，很接地的。然后他当然也会去帮助别人，但是他也会知道怎么照顾自己的状态下，他知道他在离开的时候，他觉得那就这样子了，
嗯，
他也没有什么好纠结的，然后也该做的也都做完了，然后他会非常的拥有我们说把握他现在可以做的事情，
嗯，
他知道他自己时间剩不多，他就会去做一些有意义有寓意他这个人生当中的他觉得可以满足自己也可以照顾别人的那一些事情，
嗯，
那样子他可能会带给别人欢乐，可是他也会知道说没有关系，那我希望我以后还有这一个机会我可以再做些什么，或者是他觉得那我现在已经做好了，那以后就是让他们让我的家人自己去处理他们，他也不会带给别人麻烦，
嗯，
算是乐观吗？算是他已经
放得下，
对，放得下。可是我曾经有接过离世沟通的，放下放到哪里去？有些人是不懂什么叫放下的这其中的含义的，
嗯，
那我们先来说白衣使者这一块，像这样的人呢，他被白衣使者接走的时候，他会知道要去哪里，他死亡之后可以往哪个方向。有时候是没有白衣使者跟黑衣使者来的哦，他被身体挤出来，或是他自动从身体出来之后，他就可以知道他要走的方向到哪边去了，
嗯，
那么我觉得这是幸福的，当然每个人都希望可以好走嘛，对不对，
嗯，
在睡梦当中，但谁知道我们下一步我们下一秒要怎么走呢，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沟通的 case 里面，我也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就是当你还有体力还有精神然后还有时间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然后该玩的时候该玩，然后该关心自己该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慢慢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你很去把握你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
嗯，
这个是最充实的。很多事情你要去紧张，你要去每一个都想要掌握的时候，会让自己其实生活的更忙碌的，
嗯，
那倒不如就是做你可以做的，不能做的那就我们之后再来说。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在死亡之前你感到你觉得很多你都想要你都做不完的遗憾。
嗯，
这个是我觉得一般的人可以做到的部分。那就算没有白衣使者，你也会非常的有方向。这样的人呢，他会在心灵层面上他自然会去找到一个归属，
嗯，
甚至找到一个可以走的方向。我们不论是宗教的信仰，或是他在一个在生活层面上的一个他所喜欢的层次，这样子，喜欢画画啊，喜欢煮菜啊，这些的都是一种他对于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的是黑衣使者这个部分。黑衣使者呢，其实在动物跟人这一块讲到这里我都蛮沉重的，因为像这样的人有时候是不一定会有黑衣使者来接应他的。通常黑衣使者来接应他的时候，这样的人我大部分碰到的就是比较属于他
不得志， 未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我们来说最严重的那一面好了，哦、最严重的那一
面吓到大家
不会啊、哦，因为最严重的那一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恶人，
恶人，
恶人可恶的。就是作恶多端的，对，坏人的意思，恶人这样的人呢，他们可能就是会伤害别人嘛，那间接的也会跟恶魔打交道嘛，那这样的恶人他们不是我们说出卖灵魂，那当然他出卖灵魂的时候，这种如果说又牵扯到出卖灵魂的话，连黑衣使者都不会来了，因为这样子是
他就直接跟恶魔，
对，跟恶魔在一起，根本就没有黑衣使者来接引他、那有一些黑衣使者来接引的人，这样的恶人他可能是贪生怕死的人、因为他可能做了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他是害怕死亡的，他觉得生活不够踏实、甚至我们所谓伤害自己可能包含他让自己的生命就是消磨消耗太多、或是伤害，或是他没有珍惜他自己的生命、然后那还有另一种恶人就是作恶多端，他就是太
欺骗啊，
对对对，像这样的有黑衣使者来接引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直接把他带到一个不 OK 的一个层次，那如果按照这个世界的人来说，是不是十八层地狱？这个我也不知道了哈、反正就是很像中国的那个寓所寓言的那种什么牛头马面，你懂吗？对对对，像这种可能就是要接受审判，像这样子。那不同宗教有不同的寓意跟不同的故事内容、或不同的角色来定义。中国的就说牛头马面，那在埃及可能就是所谓的他们有审判，会有一个怪兽会吃掉
不是会把你的心脏拿出来，然后放在天平上，然后看你的重量。
对，是这样。这种就是我们所谓作恶多端的恶人，会有黑衣使者。另外一种黑衣使者是该死亡期限到而没有离开，然后但是不知道原因他仍然持续在他的身体里面，那在另一个灵界的空间里面，我们说的派遣灵界的警察、就是黑衣使者，他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灵魂超过他原本应该要离开的时间的灵魂带走、他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不是所有的黑衣使者就专门带坏人的、不是的。那我们讲的就是讲到这边听得懂哦，
当然
好，要问问题的对不起哦，下一集好。然后那个我们现在还再来说，就是如果没有黑衣使者跟白衣使者怎么办呢？像这样子的我常看到，是我自己在急诊室的经验，就是没有，我正在急诊室里面，但是我是陪家人、然后我自己也有不小心进去过一次哈、在医院急诊室，我在看着就是无形的朋友们跟着被送进来急诊室的患者的时候，我其实这是片面的去了解，原来没有黑衣使者跟没有白衣使者带领的这一些无形的朋友，他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意外的没有做好准备的状态下离开这个身体的。他可能就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就是他在原来的地方反复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反复的被迫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被追撞，
被吓到，
对，被吓到、或者就是他什么都不做，就在那边等待等待再等待。可是他们、可是就有人反驳，他就会说啊，我爸妈或是他的家人都已经把他超度了，把他魂接回家了。会，他是跟着家人回家，但是他又会在自动的倒带回到原地，再做重复的事情。
是因为他最后的那个
记忆在那里，对，他的那个记忆就是我们人类的语言，就是他的那个执念执着在那边。可是他也不是故意执念啊，执着的啊，
那有办法解吗？
下一集 好我继续说完，我们有好多下一集、
真的，
我是说不完啊，不是我故意要一直下一集。好不好，
快点，
听众朋友才会再继续过来听、冷静冷静，好，继续说完。好，那另外一种的就是在我刚继续说完那个急诊室的部分，那你就会好奇了、他干嘛不在原地要跟着患者进来？他好奇，他会以为我可以，对，他会以为跟着这个患者进来他可以得到另一个一个，
就是说你也可以跟我一起走的意思吗？
没你戏剧看太多了、好，就是另外一种他想要表达的，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他想要看看有没有机会
拿身体吗？
离开他一直重复的那个画面、重复的一个情境、我们说境界好了，情境。所以他跟着这个患者的时候他是好奇的、然后他也想要，就像你说的，他想要试试看可不可以透过这个身体做一些事情。 可是不一定可以这么做。
嗯，因为执念有多强？
不是，是看这一个患者他还有没有别的在抢的这个身体。
嗯，
或者是说这个身体是不被允许，就是不被其他的无形的朋友再进来的可能性，这样子。因为原本可能这个身体就有别的，
嗯，在等了，
在使用了。
好，
嗯，这样说，它不是空的，它是被占据的，或是有人在使用了，
就像厕所一样被使用。
哎，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或者是这个患者其实他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意志力的，他是不允许
被
使用，就是不想被使用的。所以这个无形的朋友，他当然就没办法靠近。但是他一旦跟着患者进来到急诊室或医院的时候，他会游逛一下，他可能就会看一下，然后
周围
就会，对对对，他可能就会稍微再吸一下，或者是触碰一下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但通常像这样子的，它有分强跟弱。
嗯，
如果是比较弱的，他是没有办法做些什么的，他又被迫，又好像又被吸走。
就把意念又吸回到原本的地方，
就是那个情境又，对，你说对了，他被原来的那个情境或是他原本的意念又吸走回到原来离世的地方的。然后另外一种他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从事不一样的活动，
嗯，
这样子。不过大部分这种没有心理准备的离开，或者是强迫自己结束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灵魂们，他会一直不断上演的这样的事情。他除了在原来地方不断上演之外，他也会到一个另外一个不舒服的临界的空间再次的上演这样的事情。按这个上演举例哦，他是被车追撞，他到另一个情境，另一个空间，不是被车追撞，而是在那个空间里面受苦。所以当我们的电影跟电视在模仿着，不是模仿，就是在演着，
演，
然后上刀山啊，下油锅啊，被火烧，这个都是一个寓意，就是他是在受苦的状态里面的，
不舒服的状态。
对对对，所以我们人类的假想或人类的呈现的模式可能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或被火燃烧，
就是我们人类的认知就是这样子的痛苦的程度就等于
这样子，
像这样的状态。
对对对，然后不过 我想有濒临死亡经验的人都可能知道，就是刺眼很亮的地方，刺眼到眼睛睁不开的一个情境，一个境界里面，跟他好像是来到了一个地狱的一个情境里面。那我们现在有，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来到那个地狱的那个情境里面，所以他濒临死亡的时候，他真的有看见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其实我们也有经历过，就是恶人，就是作恶多端的人，或者是他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死亡，或者是他已经伤害自己强迫自己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灵魂，他真的到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他继续是被其他也不 OK 的无形的朋友干扰的，然后欺负着，用欺负来形容比较好听啦，
霸凌。
哎，对，谢谢，霸凌。他可能就是有很多只手在抓着他，在啃咬他，这样子。你们自己想象丧尸的那个画面，继续啃咬彼此那种感觉，那画面的。
那个什么《阴尸路》
没看过，
好，
大概。
但有濒死经验，有些人是有看到光的啊。
有啊，所以那个地方就很像是他知道要往哪一个方向去，然后他知道那个刺眼的那个或是柔和的那个光，是吸引他的。讲到光的部分，我还想要多分享柔和的光、颜色的光、刺眼的光，那都是在不同的层次里的。柔和的光跟有颜色的光，那毕竟都是在某一些境界，阿修罗的境界里面。但是刺眼的光，它又有分很多多么的刺眼，好像有灯光有级数的感觉，
就是
有一级、两级、三级啊，对，照明，哎，对，
明流，
对，明流度几千几百这样的意思。一般我们越高层次的那个灯光的刺眼度、明流度就越高、越清晰。好，那如果是柔和的或有颜色的那个地方，都还算是比较属于阿修罗境界，它还有其他有情众生的存在。可是很多的沟通者或是灵媒，他会把它认为是天堂。 确实啊，我们在做动物沟通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得跟主人解释嘛，它是在很美的草原啊，或是山上啊，花园、海边，我们也可以用天堂来解释，这样也许上清者听到的时候会心安，
心
对，会比较心安一些些。那我们当然可以用天堂来去说它的话，因为千百亿万城嘛，所以只要是这样的画面，都还是可以让上清者听了是心安的。那离世者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至少有个方向的存在。好，我们把话题拉到就是我们在死亡之前可以做些什么。有时候我们都会碰到一些经验哦，就是这个生病的人他受不了了，他很想要赶快离开这个身体，然后那上清者也是不知所措，我到底要不要让医生继续的救他，或等等这些很多的错综复杂的一些关系力。我相信其实我们的肉体都会有一个期限的存在，就像食物会有保鲜嘛，对不对？你冰太久就不新鲜，吃了拉肚子一样的意思。所以一个肉体它可以存活多久，当事者一定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不想要那么早走，但是他被迫走的时候，那么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能性就会更强大。那因为他不想要看到光。好，那再来就是也不会有使者来接他了，不会，因为他就是执意留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他真的被迫走的时候呢，那又是另一个下一集了。
好，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就是可能这个当事者他明明知道他可能时间差不多了，可是要走又走不了，然后上清者就会想说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就是再救他呢？我所听到的一些个案里面可能就会用拔杯的方式然后来知道这个离世者到底要不要走，我们要怎么处理，真的没有办法中的办法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去问当事者，我要不要再让你继续留下来，你要不
要
继续，
要不要放弃急救，
对对对，等等。我觉得其实寡不会是一个让双方都达到一个非常一个友善
可以沟通的方式，
可以沟通的一个工具。那当然我们这个角色像黄姐姐这个角色也成为一个中间人去做一个传达的这个角色这样子，但我们还是希望家属就是可以自己跟当事者沟通，用宝贝的方式，那这样大家彼此都心安的去送别彼此。那这样子的话，其实离世者走得开心，那上亲者也不用再纠结我要不要继续救他，
那个内疚的，
不用不用不用。然后这样子的话，双方走得都开心。我想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很想要再跟听众朋友多分享，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大家可以多做一些准备，就是当你有一天你可能会面对死亡这个课题，其实真的要好好把握你现在要做的事情。这个当下其实是指你的这一分跟这一秒，不是下一分跟下一秒。你这一分钟你吃得开心，那你就好好享受你吃食物，不要边吃边看手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觉得总
不要边吃边看电视。好，真的好好享受你这一分钟在喝的食物跟吃的食物这个部分，因为你不会知道你在睡觉的过程，你能不能下一秒张开眼睛看到太阳。所以真的好好把握现在，那在我们可能做好心理准备，我们什么时候都有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要带给家人跟爱你的人的困扰，真的好好照顾身体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一个部分的话，我相信你对于我们今天所对谈的内容，你会更能够清楚明白你在面对死亡之后你可能会去碰到的。那还有一些议题就是你还可以再多做些什么，在你未来可能会面对死亡之前的一些心理准备，可能有一些包含你相信一些信念的存在，真理的存在，有些人我们把它称为宗教的一个力量。那有一些人是他没有宗教啊，但是他相信宇宙的存在，他相信太阳的存在，他相信人生就是人来到这个地球的目的，他可以在这个活着的时候他可以圆满，可以做些什么。好，如果你可以知道这些的话，我相信你对于死亡的恐惧就不会去影响到你未来真的死亡之后到另一个世界的安排了这样子。我想之后还有下一集可以再多做一些些的故事的分享，然后今天被迫结束速。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来说咯。香菇，那再见啦，
拜拜，
谢谢各位。